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看两节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5章22到23节，请我们一起读。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当然，今日的题目叫做比邻若天涯。你觉得，有少少翘口，好像不是这样的，牧师搞错了。不是啊，我专登的。那个诗是的而且确是天涯若比邻，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呢，即是哇，相隔好远啊。其实这个典故就是这样，两个好朋友，一个要去做官，所以呢要分隔异地，所以写篇诗鼓励大家不用这么担心的，天涯好像比邻，好像邻舍这样。是不是就是说 so close yet so far，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我相信大家很聪明的，你听完这边，我相信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这样专登将这一节诗来到调转。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第22节上半节，他说愿你们都仰望上帝，愿全地的人，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第一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无论天涯海角，上帝是定义拯救。无论我们身处天涯海角或者天涯海角的人，上帝是定了义要来到拯救。以赛亚书第45章是讲先知领受上帝一个的异象，一个的预言，要宣告在将来的日子有一个王，外邦的王叫古列，他要被兴起，这个古列要拯救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故土。所以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我们相信都知道的。但是原来上帝说，这个拯救不单止是以色列人，上帝要全地的人，地极的人都能够经历上帝的拯救，这个是定了的，是上帝的心意来的。不单止以色列人他们能够经历上帝的拯救，上帝向外邦人招手，虽然你不是神的选民，但其实神都预了他们经历上帝的恩惠。为什么可以这样呢？他们只要做一些什么事，他们能够可以得到这份拯救呢？他们其实原来跟以色列人一样，只要仰望上帝就必得救。仰望这个字呢很特别，这个字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是面对面，面向的意思，即不是另一面，是面向，面对面。我们今天开始习惯不是面对面对人的，我们通常到 WhatsApp、WeChat， 我们见到的是文字，我们不是见到人，我们尽量避免眼神的接触，面对面。但是上帝却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面向祂，并且要归回。这个仰望的意思就是面向和归回的意思。我们面向上帝，归回上帝，就必得救。不单止以色列人，并且外邦人、非以色列人都是这样，仰望上帝就必得救。这个其实有一个这样的相关的圣经的记载，在民数记迟两日 GWA 看民数记21章，我们见到的，你回去再看。21章告诉我们一件事，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又再次来到埋怨上帝，于是上帝让火蛇在他当中出现，于是咬了那些的埋怨那些的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很痛，有些人甚至是因为毒性死了。于是上帝亦都赐下，叫摩西做了一条铜蛇，举在那些帐上面，凡是仰望铜蛇的就必得救。是吧？这个仰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不望的，因为你会死了，承受的结果，但你仰望的时候就必得救。但是这个铜蛇只不过是预表来的，最重要的我们看到新约是哪一个被高举啊？是耶稣基督被高举，他被高举在木头上面，凡是仰望耶稣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个是讲紧整个新约旧约其实是讲紧一件事，哪个能够得救啊？哪个能够可以我们靠着得救啊？仰望耶稣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只要我们符合神的心意，不论我们是天涯海角的人，我们都必得救。我刚才讲有机会在圣经学院里面教导，就二月尾的时候，我们很开心能够请到土耳其的牧师来到香港。这牧师跟我们的关系挺密切的，我只能够这样讲。他跟我们分享 之后跟住嘅宣教祈祷会佢都有同我哋分享，不过上堂分享嘅同宣教祈祷会分享嘅好唔同嘅，好深入嘅喺上堂嘅时候，特别佢咁样同我哋分享。不过我事先我要同大家讲一讲佢少少背景，让我哋明白点解我要咁样讲。佢其实系第三代嘅宣教士，佢祖父、佢爸爸、佢自己都系宣教士，哇，真系好犀利。咁佢爸爸系喺墨西哥宣教嘅，佢美国人。所以他自小在墨西哥长大，他亦都想着在墨西哥继续做宣教工作。谁不知上帝的心意是不同，他和他太太被他的差会差到土耳其，一去去了二十几年。哇，是很紧张告诉我爸爸可不可以呢，并且呢他的学术的背景不低的，他有两个硕士的学位，其中一个硕士学位呢是宣教和传福音的。咁啊，仲有佢系新约嘅 PhD 嚟嘅，所以你话佢即系学识上边咧，佢唔系即系佢有本事去揾唔同嘅资料，喺知性上面佢系 OK 嘅。佢咁样讲系因为佢唔系要即系话俾你听，哇！我有几多学位？唔系，相反佢话我就算有咁多嘅知识上边，佢发觉喺传福音嘅上边，特别喺一个穆斯林嘅世界里边，去传福音系几咁艰难，所以。他试过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以后他翻翻去圣经，他睇翻耶稣点样教导佢门徒传福音，他发觉啊，原来耶稣嘅方法好简单，三部曲：第一 ，proclamation 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咁都嗰啲人就嚟噶啦，宣告将神嘅心意讲明，然后第二就系 demonstration 展现上帝嘅国度，当嗰啲人嚟嘅时候，患病嘅耶稣就医病。有被鬼附的耶稣就吩咐魔鬼离开，甚至耶稣不用吩咐魔鬼都顶不顺，是吧？所以当时很多人见到啊，耶稣不单止比他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加有智慧，讲的说话更有权柄，并且连鬼魔都没办法来到即顶得顺。所以好稀奇啊，圣经里面成日讲稀奇这个字。然后耶稣的第三方面就是呼召 calling，你来跟从我，跟从我。所以这是耶稣的方法。所以说啊，他发觉最重要的都是回到耶稣的方法那里。于是他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整个会众来到更深的敬拜上帝，更深的经历上帝。我们说没错，我们认知知道耶稣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呢，耶稣就在这里。我们都有三百啊，不是，我们都有六百人。耶稣在哪里啊？在哪里啊？是啊，但你觉不觉得耶稣在这里？你有没有体会到耶稣在这里？可能我们觉得知道，但是没什么经历。所以他带领教会的时候，他说啊，当他更深的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他知道上帝会工作，不是我们工作，是上帝工作。所以他为人祷告，祷告的时候，就算那些穆斯林他们愿意被祷告的时候，问他祈完祷之后你感觉怎样，他会说我从未试过有一个这么大的平安在我心里面，我觉得很特别。所以纵然他不是一下子就信耶稣，但是他慢慢愿意认识多一点，然后他认识真神。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所分享，圣经说你们仰望我就必得救，不是仰望哪个出名的牧者，而是仰望耶稣，仰望真神，唯有祂才能够拯救。仰望的意思就是我们面向祂，不要另一面，我们来到亲近祂，归向祂。无论我们是哪一个，无论我们的背景是怎样，不论天涯海角，上帝定义要拯救。只要我们符合上帝称人为义的这个原则，就必得救。上个礼拜我的儿子18岁生日，你我咁高啊！事先佢就好紧张，话俾我听，爸爸可唔可以咧？帮我即系安排做身份证，快啲做。咁啊，点解咧？因为咧，下个礼拜五咧，佢要跟学校去缅甸短宣。咁啊，要即系当然可以攞 passport 过境啦，但系佢想攞个成人身份证 E 度，嘟咁啊，开心咁样，好容易就过咗啦吓。所以即系佢特别紧张。於是呢，我哋就預先即係星期五就佢生日，星期六朝早九點半呢，第差唔多係最早呢，就即係去換呢個成人身份證。咁去到嘅時候呢，就影完相，跟住呢阿仔入 Steady 即係佢要我同嗰個職員講，我話你大個啦，你講啦。咁跟住就話俾佢聽，我可唔可以咧早少少啊？佢話十個工作天啦，18號咪攞得咯咁樣。我18號啊，18號飛咯，咁咪有啲問啊，可唔可以早一兩日啊？佢話都應該咁樣。突然間佢講一句説話咧，係我好驚訝。佢話我哋冇快證攞嘅，即係為咗公平原則，不論貧富貴賤咧，即係。都好似結婚嗰啲咁樣嘅細節咁樣，即係唔可以攞快證，唔可以俾錢快啲嘅。不過如果17號你嚟都應該有嘅咁樣。咁啊，即係我諗下呢句説話都幾有意思喎。即係不論貧富貴賤，只要符合領取成人身份證嘅條件，係人都能夠攞到噶啦。即係只要符合嗰個條件就得。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同样，不论贫富贵贱，不论天涯海角，只要我们符合上帝称义的原则，靠住耶稣基督承认我们一个罪人，接受祂做我们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必得救。这是上帝定了义，不论贫富贵贱，不论种族，天涯海角，上帝定义拯救。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看22节到23节一部分，我哋一齐读好吗？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嘅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我就话真神只有一位，救恩只有一个。我哋再睇翻呢一节经文，佢话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我自己起誓，神话。冇嘢比我更加大啦，我就指住自己起誓，我讲嘅说话系按公义嚟讲嘅，系我讲咗唔会反口。神话，因为我系神，再没有别神。哇，非常之强烈嘅一个讲法。当然，我哋对呢一句说话，我哋可以有唔同嘅体会。神话，只有我系神，冇再有其他嘅称为神嘅系神。这句说话似乎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意愿，告诉我们只有神，没有其他，只有一个拯救，没有再有其他的拯救。而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5章的时候，我们发觉呢，这个观念是很强烈。怎样强烈法呢？我们一起来到看看这段的经文，由第五节开始，我请姊妹帮我们读第五节。我请弟兄读第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讲了四次。45章是讲紧耶和华透过以赛亚讲一个预言，他说古列要被兴起，要拯救这个外邦人的王，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故土。然后在这个预言的当中又提到古列王要接受其他民族的那个的供奉，即是那个神服。所以去到第14节，那些外族的人来到古列，预言外族人来到古列的时候要跟古列这样讲，我们一起读。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连外族人对古列都要这样讲，讲了六次。何牧师经常告诉我们，报告要报告5次才记得，这里6次超越了何牧师的标准。不单止这样，21节我们一起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8次，好强烈。神话冇，冇其他啦。当然，我哋对呢句说话，我哋好唔同嘅感受嘅。但系事实上，我哋可以话呢句说话可以系真嘅，可以系假嘅。我哋可以判别，系咪？其实冇中间嘅，一系就一系唔系噶嘛，系咪？所以如果唔系嘅话，这个神所讲的是假的，他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是能够拯救的神，他 顶多只不过是众多的神明的其中一个而已，即是等于如果印度教徒他说、哦、我信埋耶稣啊，信埋耶稣无所谓，因为在他的信仰系统里面其实他有千百万个的神，信多个冇晒。但如果这句说话是真的呢，千真万确神话我是真神，除了我之外没再没有别神，即是说他真是那一个全能的神，并且他有能力拯救凡是投靠他的人的一位的真神，那这件事就是很千真万确。当然刚才我们见到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了八次这样的重复，我觉得即是一定要接受的，是吧？你不接受，所以我的感觉是有些即是除了你愿意接受之外，有另外一方面的反应，就是你觉得哇这个说话都挺人令人讨厌的，只是你啊，没有其他，即是我拜着其他的东西，那些不是啊。所以难怪有些人会觉得哇基督教的信仰真是挺霸道的，是吧？只是得你啊，是啊，只是得我们的，只是得这位上帝的，没有其他的了。所以这种排他性令人觉得是哇很不舒服的，因为我们讲的人权嘛，我们讲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嘛，为什么一定是你对呢？但是上帝说讲了八次，只是这二十一次的经文里面就已经讲了八次，我是真神，再没有其他人，再没有其他的神 是真神，觉得这个神真的很霸道。于是我就去问阿仔，阿仔啊，除了我之外这个世界还有没有人是你的爹地啊？这样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呆了，你做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什么想讲啊？吓死他。他才18岁，不过即是没想到我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嘛，是不是？跟着我就告诉他，其实我想即解释给弟兄姊妹听，那你会怎么答啊？想一阵，他说这个是真理来的嘛。是咯，这个是真理，爸爸只得一个，上帝也只得一个。但是往往人是以为上帝只不过是那位坐在高高宝座上要压制我们，要逼我们承认他是上帝，但我们忘记了，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位上帝是那位爱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爱到的地步，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身，抵受罪人 的无理的咒骂，为了爱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却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不知道的？这么重要的事都不知道的吗？是啊，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奥秘，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第四节，麻烦一起读。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奥秘，为什么那些人不认识耶稣，不认识有一个真神爱他，是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没办法知道，不知道，掩住，好像收埋了。所以难怪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珍宝藏在地上边，找到的时候哇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有一个上帝是爱我们爱到这么紧要的。我的同工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呢就告诉我们，她爸爸妈妈都未信耶稣的，咁啊即係好挂住佢哋，但佢哋呢好虔诚，即係拜咗几十年求神拜佛咁样，所以即係能够俾佢嚟教会工作呢已经係好难得㗎啦。咁於是呢即係我哋有另外一个同工就话，不如我哋为你爸爸妈妈祈祷啦，咁我哋即係就为佢祷告。咁祈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另外呢个同工呢就因为同佢係拍档嚟，咁所以呢就佢好想话俾这个同工一件事，就是因为他祈祷的时候他觉得呢上帝仿佛跟他讲一件事，就是说呢这个同工的爸爸妈妈呢会同一日信耶稣。哇，即是不单止是一个并且是两个还要同一日信耶稣，几咁艰难的。 咁於是呢，即係佢鼓起勇氣之後就同咗呢個童工講，咁當然呢個童工好好被激勵啦，但係呢即係唔知從邊度可以發生呢件事，即係人係唔得嘅，唯有上帝能夠做。咁去年我哋嘅教，即係我哋嘅堂點呢，就有一個即係講法，即係鼓勵弟兄姊妹 all you can do， 係咪呀，即係我若能行，即係只要我有一個願意服侍嘅心，你即管可以做一啲即係神俾你嘅感動嘅嘢。咁於是呢，我哋有班弟兄姊妹特別呢關注我哋啲未信耶穌嘅家長父母，咁佢哋就聚埋一齊啦，咁我哋有同工帶住佢哋啦，一路諗下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幫助我哋未信嘅父母信耶穌。咁當然大家諗啊，帶佢哋返嚟教會啦，不過有人就話哇，返嚟教會佢哋撒手擰頭㗎喎，即係好艱難。咁諗下有咩辦法呢，咁誰不知有人就話不如咁啊，我哋即係喺星期日上晝呢就請佢哋飲茶啦，飲茶一個好巧嚟㗎，咁所以呢就佢係喎，咁即係雖然佢哋唔可能教會啫，我哋將個酒樓變成教會咪得囉，係咪呀，咁又真係喎，係咪，咁於是我哋隔離即係教會隔離嗰棟樓呢就有一間酒樓，平時好少人去嘅，咁所以呢嗰度呢就即係因為唔係好方便啊，上咗15樓啊，咁所以呢就即係唔係咁多人知道嗰度有間酒樓啊，咁所以呢就嗰度肯俾我哋即係一個 corner 呢，就係即係等我哋可以唔騷擾人哋，我哋可以喺度做我哋想做嘅嘢。咁於是呢喺去年嘅九月呢就開始第一次，咁即係試下有兩圍台喎，可以即係弟兄姊妹啊加埋佢哋啲微信嘅家人啊一齊飲茶，好開心。咁我哋真係將個地方變成教會啦，讓佢呢感受到開，原來基督徒走埋一齊嘅時候會咁樣做嘅咁樣。咁預示者呢個個月呢都嘗試喎，由兩圍開始變咗四圍，四圍變咗六圍。咁到兩個禮拜前呢又係我哋叫天使心行動啊，咁呢就呢一次呢竟然有九圍喎。哇，即係100人喺嗰度聚集，因為過年前過年後嘛，咁大家好似即係團拜咁樣，大家一齊見面啊，彼此祝賀啊咁樣，好開心。咁嗰日呢我呢個同工呢就請咗佢爸爸媽媽嚟。佢有一個教會嘅姊妹呢知道佢好想請爸爸媽媽嚟呢，於是佢專登揸車由鴨脷洲呢車佢父母呢嚟到觀塘，嚟到參加呢個飲茶天使心嘅活動。咁然後呢嗰日好好啊，我哋一齊敬拜啦，同大家一樣啦，咁又玩下遊戲啦，好開心。然後呢就有兩個姊妹呢分享佢自己嘅見證，其中一個姊妹呢就講佢經過咗上帝即係好心嘅改變，佢呢佢願意呢係同佢嘅老爺奶奶一齊住啊。嘩，聽完之後呢我就出嚟啦，咁就同大家講，咁我哋中間有冇頂尖朋友呢，即係願意呢係領受上帝嘅恩典接受耶穌做救主啊。如果願意嘅跟我祈禱，咁我祈禱啫，祈禱之後我就壯下膽，有冇人跟我祈禱信耶穌㗎，一隻手舉起，就係呢個同工嘅媽媽舉咗手。咁跟住仲有其他一兩隻手，我感謝主啦，咁就為佢哋祈禱，然後我就要趕返去報告咁隔離即係九龍東堂崇拜啦。然后即是我报告完啦，有啲姊妹完咗就带其他啲即係家人一起上嚟崇拜喎。咁呢个爸爸妈妈又上嚟喎，跟住有姊妹走嚟话俾我听，牧师你知唔知道啊，唔单止呢个同工嘅妈妈信耶稣啊，你祈祷嘅时候啊，佢爸爸都跟住一起祈祷啊，结果佢哋两个都一起同一日信耶稣啊。哈利路亚。跟住我哋嗱嗱声同呢个同工讲，嗱你镇定啲啊。你媽媽今日信咗耶穌，佢話我知啦，佢都預備好心啦，即係其實已經即係呢幾個月咧見到有啲變化，跟住仲有啊，唔單止咁啊，你爸爸都信耶穌，嚇、啊、真係，佢都想唔起今日係同一日啊，但係即係已經好感動，咁跟住嗰個為佢祈禱個同工又上嚟，見到佢好感動啊，兩個人已經攬埋一齊，兩個姊妹嚟㗎嚇，攬埋一齊咁樣，哇好感動，跟住其他人咧即係為著神竟然喺佢身上同一日让佢嘅父母能够信耶稣，大家都好感动。弟兄姊妹，圣经话俾我哋听，世界嘅神弄瞎咗人嘅心眼，叫我哋唔认识福音，福音系被蒙蔽。其实上帝系爱我哋嘅，佢唔系嗰个只系高高在上嘅，要压制我哋，要我哋屈服承认佢系救主，唔系。佢是那位爱我们，只不过罪恶将我们从爱我们的天父的手里边将我们褫夺，我们没办法认识上帝的爱。弟兄姊妹，原来上帝是唯一的上帝，只有一个救恩。 所以去到第三方面，第23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我就说第三方面是比邻若天涯，让爱跨越。让爱跨越不是讲错是吗？让爱走动是吗？是让爱走动，我们讲的是香港本地传福音，叫让爱走动，即是就这样走而已，没什么，即不是说容易，但是呢让爱走动传福音都是需要学习，需要 有信心的。但是让爱跨越的意思，即是说要跨越一些的困难，包括了语言、地域、种族、文化的不同，要跨越这些东西才能够，如果不是用爱的话是没办法跨越的。为什么我需要学人家的话呢？为什么我要明白人家的文化呢？比邻若天涯的意思，我看回神的说话，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来到起誓。意思就是说列国的人都要来到归向上帝，这个是神的心意，并且我们真的见到列国的人已经来了。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人？中国人咯。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咯，肉身上我不是咯，但是我们都已经成为神的子民。我们看到有不同国籍的人，他们都有机会信耶稣，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并且已经成就紧，并且要继续成就，因为人数未满足。但是我们的宣教工作是不是真的要买张机票飞到去武雷宫那么远才能够做宣教？并不是。比邻若天涯，我想讲，我今天用少时间来到跟大家分享关于宣教一些的观念。第一，一个群体的观念，好像这一张的图画，我们可以将不同的人呢是 一群一群这样摆，即聚合一起。一个群体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数相当的群体，他们走在一起，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他们的很多的背景，他们的喜好等等，很近，所以很自然他们会走在一起，他们很喜欢在一起。所以如果按住即是这个全球的人类70亿这个人数来计，哇这么多怎么搞啊？我们将它分了不同的群组。全世界有机构就分析过最新的群组呢，就是大概有16000几个群组，16500个群组咁上下。中间有6664个群组称为显民福音的群体。就是看大家看这个表红色那两个代表夹埋呢，就是6664个群组。他们被称为显民福音的群体。什么是显民福音的群体呢？就是说在这个群体当中，少过 2% 的人他们是福音派基督徒，即是他们肯传福音的基督徒。少过 5% 是听过福音的人。好啦，我们这里有600人，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这个是一个群体，一个为什么我们称为这个群体是显民福音群体呢？这里得600人，得6×12，得12，咦不是喔、哦。几多啊？2% 就12嘛。600人有12个是肯传福音的，另外有20个是吗？6×5=30，30个人呢是听过福音。即是说这个群体本身肯传福音的人，或者听过福音的人是少少多的地步，他没办法令到这个群体的人完全可以遍传福音，行不行？所以他必定需要有跨越文化的宣教士去到他们当中，将福音介绍给他们。他自己自传的能力很有限，所以一般就称为显民福音的群体，行不行？好了，那香港有多少个这些群体呢？香港一共有13个群体，按住刚才所讲的定义，其中有5个称为显民福音的群体。有哪5个呢？你可以估下的。即是南亚裔，是吗？我们附近都很多南亚裔。另外呢，尼泊尔也有教会做尼泊尔事工的，我 听见下。是不是日本人呢？是啊，日本人，不是韩国人。韩国人教会相当不错的，所以即他们有自传的能力，他们不是，虽然香港都有韩国人，但是他们不算是一个显民福音的群体，日本人就是。另外呢，就还有泰国人。你知不知道香港最多泰国人在哪里？九龙城，整条街都是这么挤。整个小泰国这样，你去到是不是南角道？还有一个是新发现呢， 就是客家人。我们中间有没有客家人啊？有喎、哦。原来客家人在香港是鲜民方的群体来的。因为在客家人的群体当中，很少人听过耶稣，很少人愿意传福音，所以姊妹，上帝给你客家人啊，即是你要为你的群族来到有得着福音，这个可能上帝给你一个负担。所以宣教观念，我们从一个群体，我们可以认领一个群体，就是这个群体对你来讲是你容易一点，你有兴趣的，你不用呢是跨越这么多的东西。可能呢，即是知不知原来香港呢很受日本影响的，即是香港的飲食文化啦，香港的娱乐文化啦，卡通片啦，节目啦，哇，诸如此类呢是好犀利。我前两日在这个伯乐行过来这边，前面呢就有两个女仔，因为她讲嘢好大声我听到啊，哎，我好想学日文啊，咁样。即是好多人去日本是吗？我哋虽然好鍾意去日本，但我哋却系冇留意原来日本是香港里边其中一个鲜民方面的群体。我哋可以认领佢哋，意思即系话我哋多啲去关心佢哋，唔系净止咧系去得着佢哋有嘅嘢或者享受佢哋嘅出产，而系我哋要从一个属灵嘅角度去了解下究竟佢哋有啲乜嘢系被这个世界嘅神所蒙蔽。So far away, yet so close， 就是我的意思了。没错，宣教好像在以往古典的宣教学，就是我们要远道重洋，去到好远才能够传福音。但是现在上帝已经将全世界带来我们身边。你想想，可能在你家有一个太籍的帮工，有一个印尼籍的帮工，他未信耶稣的。所以宣教工作不是只是关牧师传道人的事，是关你的事。所以你跟你隔离的弟兄姊妹说，宣教关你的事，宣教关我的事。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啊？其实真的从祈祷开始的。你的团契、你的小组、你的牧区，甚至一个堂点，我们会不会留意在我们所身处的社区的当中，究竟有没有一个鲜民福音的群体是 聚集在那个地方啊？会不会我们坐下去的地方就正正是上帝要我们去关心的一个群体？我们叫宣教，我们可以搭飞机，我们学画，我们去到远方要给很多钱才去到那里去传福音，做一个礼拜。但是我们却是每一日在我们身处的群体的当中，社区的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来到。其实这个是契机来的，因为很多时候因着城市化的缘故，很多人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自己惯常的群族，来到城市打工。香港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他们要放低很多即是因着亲族的牵连，即是关联，他们离开，他们要学习一个新的文化，学习一个新的处境。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对福音是特别的开放。所以我们把握这个时机，让我们，你可以所费不菲的，你不用给钱，身边就有机会传福音。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从祈祷开始，上帝已经将全世界带到我们的门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是末世的机会，因为耶稣很快回来。让我们一起祈祷。主，是多谢你今天让我们见到你的心意。你说不论天涯海角，你定义要拯救，因为你是唯一的救主，你是唯一的真神。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将天下带到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用爱来到跨越语言的障碍、历史的障碍、民族的障碍，帮助我们用爱来到关心住在我们身边的爱人。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你的教会回应你自己的心意，你的子民回应你自己的心意。今天我们就把握机会将福音带给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刻将我们自己甚至将我们的下一代交托给神。求神亲自的使用我们的家庭，能够在香港这大地方，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其实上帝已经将福音的使命赐给我们，不单止向中国人，并且向我们身边寄居的人， 让他们透过我们的生命见到耶稣的爱，让他们能够仰望上帝以致他们得救。多谢主，求你与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